坐着讲的，所以我今天也想坐着讲，不介意。这是我六月初的时候在我们的侍奉训练上面定的主题，就是亲子的艺术，也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我们那一次只有一个就是只定规在小孩子六岁之前，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可是我们上一次预备的讲义我只讲了一半，如果你没有拿过讲义，可现在可以来拿。如果你以前拿过讲义可是今天没有带来，请不要来拿，请让没有拿过的优先拿好吗？我们按照上个礼拜调查的人数预备的，有点危险。我也发了信给大家，如果你收到我的 email 应该也有这个的电子档。我们这份讲义不完全是我写的，后面差不多有一半是我汇集各家各派的意见。我六月初那个侍奉训练之前，我发过信给许多弟兄姊妹，我定了几个题目让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经验很多妈妈们都给我回应，有的是爸爸们回应，还有的是别的弟兄姊妹回应我差不多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整理一下就把他们都放上去了，因为他们写的都很好所以你的这个讲义后面大概有稍多于一半的篇幅是弟兄姊妹所写的汇集起来的。我先定了八九个题目，十个题目左右吧每个题目都有人有很好的回应我没有注明写的人是谁，我想那个可能不太重要虽然我们很感激他们提供这些宝贵的意见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我一起头我提到我从服侍主以来我就蛮注意这个题目，因为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题目，而我们的教会在初建立的时候有很多年轻的家庭，所以他们很快就有小孩，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题目。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圣经很明确的教导这些事，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许多关于亲子之间的教导，所以那是我们应该教导的事。可是我从很起头就有的时候遇见有人问我说，你自己没有小孩，你讲这些人家会服气吗？事实上有的人比这个更客气的讲，有的人比这个更不客气的讲我想会吧可能有的人真的会觉得自己没有小孩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其实有小孩的人也不一定敢讲就是了。我记得30年前左右，那个时候我在帮助西安堂出版社的工作，那时候我们我觉得我们的恩光双月刊已经出了60期哦，现在不知道多少期了，我们那时候才60期，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按着不同的主题从那60期里面摘出一些文章，我把它汇集成单行本，其中有一本因为里面有几篇关于教养孩童的事，所以我就想要让它更丰富一点，我也一样设计了几个题目访问了一些人，然后 把他们汇集起来编成一本书里面的一部分。也许那个时候那样做不太有智慧，因为我把它跟随他的脚中行那本书放在一起。可是后来印了几次以后，最后他们把那个部分分离出来，不过他们没有继续出那个的单行本，所以可能如果你还有早期厚一点的那一本西安朗出版社出版的《跟随他的脚中行》，还有后半部关于教养孩童的事，那个时候除了我找我们一些同工，特别是有孩子的同工，请他们分享这些事，还有一些做主日学的工作做得很好的同工，那些都传道同工，给我回应之外。我也有别的，在恩光里面有一篇是纽约的教会，就是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所差派来的教会，纽约的教会当时的吴牧师Brother Edwin 他写的一篇有一篇信息跟这个有关，我把它放进去。我记得我们在编的时候刚好周金海牧师在这里，所以我也访问了他的妻子周师母，他也有一些回应，他的内容写得很好。那还有一篇是荣教士小时候提到他的母亲是怎么样一位母亲，怎么样对待他们，都是非常宝贵的文章。可是当我访问我们那些有孩子的家庭的时候，他们多半都不太敢讲啊，他们都觉得他的孩子还没有长大，还没盖棺论定，还不知道孩子长大以后怎么样，所以不敢讲这些教养孩童之道。你觉得你的孩子大到几岁你才敢讲？你知道有的人30岁以后才堕落的，有的人50岁以后才堕落的，有人到80岁才晚节不保的。其实有时候孩子后来变成怎么样不完全跟家长有关系了哈，那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访问他们的时候，最犹豫的最不敢写的就是孩子最多的那个家庭。所以有可能你越生养孩子你就会谦卑一点。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我讲到一个笑话，有一个人他常常应邀，因为他学这一方面的，所以常常应邀去讲育儿实践。后来他结婚有了一个小孩以后，他就把他的主题改成给父母的7个建议。等到他有2个小孩以后，他的7点变成5点，他有3个小孩以后，他就不再讲这个题目了，不敢讲。当然我们不需要这样，如果你以为你对这个题目有多少把握，有多少宝贵的经验你才敢讲，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那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我们可以认识这些。所以我把这个题目不是在家庭里面讲，而是在教会里面当中侍奉训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认识这个题目，我们都有机会认识。我们旁边有，不管你自己有没有小孩，我们旁边有很多小孩，对不对？研究那些小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事实上研究人是很有趣的事，我觉得研究人比研究股票有趣多了，也得更多的利益。我得的利益也许不是钱，而是生命当中的祝福。如果你在这个教会聚会许多年，你能够从我学一个东西可能很好，就是像我一样对人很有兴趣，很喜欢更多的认识人，而你更多的观察小孩认识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不对？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这样，叫我们看小孩子他们的纯真，那是得到很大的祝福。你有时候心里面乌烟瘴气的时候，注意一下看一下小孩子，有可能会从那里面稍微脱离出来。我告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公开的在聚会里面建议我们的青少年 做青少年事工的同工，甚至做大专的事工，事实上做每一种领域的事工都是一样。你不要用那么多的心力去教导你所服侍的人。我特别会提到青少年或者小孩，因为通常做这样事工的人会觉得他们的责任就是教导他们。可是我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人，最好你只用50%教导他就好了，另外50%你应该要观察他，了解他，从他学习。我们可以从孩子学习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问他们，而不是只是一直教导他们。我也告诉弟兄姊妹说，我是为了让你能够接受，所以我说50%。我自己大概顶多只用20-30%教导，碰到小孩的时候教导他们，多半的时候我们用70-80%的心力时间再从他们学习，就是跟他们在一起。那是上帝放在我们身旁的产业，我们可以从他们学习许多的事。我们也讲过，那些真正做孩童事工的人都会同意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小孩子都不一样。格里汉师母是在这一方面是有名的一个非常好的教养孩童的一个典范。我特别欣赏他讲的这句话，他说每一个小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好带，有的不好带，很简单的说法。可是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你就不应该把教养孩童说的那么绝对，好像你只要依照我所教导的 1, 2, 3, 4, 然后你就会教导出超级好的小孩子，没有这回事的。你第一个小孩你按这样教，第二个小孩再按同样的方式教，你可能就会触教，因为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你有三个小孩，很大的福气，因为你有三次学习面对三种很不一样的人，你有 很多的机会从他很小的时候来从他学习，看看一个像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会对神的事有什么回应，会在世界上遇见事情他什么反应，他的思想方式是怎么样的，他的习性，对吧？我们家里有超过两个小孩的家庭大概都会同意，很少有小孩子啊，我几个小孩子性情都一样，很少有这回事的。所以那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祝福。所以我很多次在聚会中我也讲到，不要太执着于某一些教养孩童的理念，这是现代人很喜欢做的事。其实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怎么能够用一种笼统的方式说教养孩童就是要让他们自由发展，让他们自由发展，你看社会就知道，有的自由发展成非常好的人，有的自由发展成凶杀犯，对不对？每一个人不一样，你不能够用完全一样的方式对待他们。所以如果你读到一本书讲到教养孩童讲得非常的绝对，参考就好了。建议你不要只读一本书因为没有一定的，你只要看我们那些妈妈们那些回应的人，我们这个讲义的后半段，我为什么把他们都放上去？他们你知道他们常常彼此之间讲法很不一样的，有的是刚好相反的，有的认为应该要这样，有的认为不应该要那样。光喂母奶哦，就有很多各家各派的说法。我把他们都放上去，请不要看了以后来问我说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好，不要这样问。我让你，因为他们多半在写那些的时候都不是提到答案，而是告诉你他为什么那样做，因为孩子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或者他的目标或者他的情况。那你要把这些都读一读，思考一下，有一天可能你用得着，你的一个孩子可能适用其中的一个妈妈所写的，另外一个孩子某一些状况可能适用于另外一个爸爸所写的，甚至同一个孩子这个时候 他适用这一方面，过一阵子可能适用另外一方面。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这一件事先有这样基础的概念，好不好？那上一次 我好几个主题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分享，今天你的讲义应该是第九页吧，我们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很多父母回应的非常的丰富，就是孩子哭闹的时候怎么办。事实上我问他们题目的时候分成两大点，一个是小一点小小孩，另外一个是稍微大一点，我一说小婴孩跟大概3到6岁的孩子，那有一点不一样，他们都回答得很好。简单说，孩子哭闹的时候有很多原因，有的时候很简单的原因，他饿了，这是很简单的原因，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他想睡觉，有的时候他身上有一个不舒服，也许生病，也有可能有什么东西搅扰他的心理，也确实有可能有时候有邪恶势力仇敌的瑕疵，所以你不要走极端，有的人只要孩子一哭闹他们就觉得需要去收精，基督徒觉得需要去医治释放，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有很自然的原因。我记得上一次我举了我弟弟的例子，他不到1岁的时候哭哭哭个不停，送去给医生，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如果就让他医生也许开一个什么胃肠药或者什么要给他。可是我妈妈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有一个表哥是一个医生，很老的医生，因为我妈妈很对这个很有兴趣，去他那里的时候主动遇到一个案子就跟我妈妈讲，所以我妈妈存在心里面，所以你平常存在心里面会有时候会有用，那件事情救了我弟弟的性命。我妈妈跟那个专业的医生说他会不会是肠套叠，你知道什么叫肠套叠？医生开始的时候哪个医生喜欢那个病人自己建议他，他是专业，可是那个医生蛮好的，后来他愿意听他的话试试看，他发现确实是很快开刀救了我弟弟一命。所以孩子哭闹的时候有各种可能的原因，所以你如果期待得到一个标准答案就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那我们需要在遇见事情的时候去斟酌去揣摩，还有参考别人的意见，这个本身就是很好的事，这是神安排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情的方式。而今天在世界上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团体，你参加的团体能够比教会在这一方面更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无论有教导有弟兄姊妹的扶持，特别是有其他或者长辈或者是其他也许只比我们多一点年纪孩子稍微大一点的家庭，他们的经验就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要上一次我讲的时候强调其中的一个点，就是你一定要善用教会的资源，善用教会的资源。可是我还是要讲一点跟这些相关的事，你如果希望不要常常有孩子哭闹，除了刚刚那些必然会有的原因之外，有一些东西是跟孩子的性情有关，在这一方面父母一定要留意你自己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我们听你跟我一样经常会听见父母告诉孩子说不要吵，你现在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对不对？他叫他不要吵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叫他不要吵？用非常吵的方式叫他不要吵，对吧？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孩子学榜样比从你得到一个东西然后去遵循重要多了，所以你自己是一个更安静的人，你遇见事情你不会一定要火大就声音提高，你比较不会这样，那么你也更自然能够影响孩子，不是这样。 不是一定，因为孩子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嘛。你有这个榜样，那他要不要摘取你的榜样，也是他有自由意志嘛。但是至少你多塑造了一个环境，让他可以有这个榜样可循。晓得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父母的榜样很重要。你大声斥责他，虽然当时似乎收效，可是他就养成了习惯。当他看到他妹妹做错事情或不顺眼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反应？大声斥责他，就是这样，就是很自然的。很多年前，我忘了我上一次有没有提到这个。我出侍奉组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在宜兰，有一次刚好现在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神正牧师应邀到那边去讲道，不是我邀请他，但是我因为认识他，我去车站接他，是有别人邀请他要去接他了，可是我去车站跟他会个面，结果我比那些应该去接他的人早到很多，接他的让他晾在车站晾了好一会儿才来接他，所以我有机会跟他讲一些话。我忘了我们上下文讲什么，可是神牧师就给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越服侍，那个时候我想他已经服侍主七八年，他说我越服侍越觉得一个人啊，最重要的就是性格稳定啊，就是有 stability 在你的身上一个稳定。当时我就有很深刻的印象，可是我随着我一直侍奉，我就更加的肯定这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高学历的父母就会教出更好的孩子，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读更多教养孩童的书的人会教出更好的孩子，甚至不是基督徒就会教出更好的孩子。如果一定要我说，我会觉得性格稳定比刚刚我讲的这些条件可能都更优先。我这样讲有点异端邪说，好像你做基督徒不太影响这个，其实不是啊。你如果是一个好基督徒，你追求主应该包括使你越来越稳定才对。当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你不觉得那是叫我们稳定吗？无论环境别人是怎么样，我们总是一样充满了喜乐，心里很平安。你学习这些一定会对你教养孩童有很大的帮助。另外除了父母的榜样以外，其实我们应该留意居住的环境，这是中国古人就有教导的孟子三迁的故事，对吧？孟母三迁的故事。有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居住的环境，不只是说你外面的环境，因为孩子很多在家里面，你自己家里面的环境你就要注意。当然如果你家里经济没有那么好，没办法，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房间等等，可是还是尽量想办法，孩子逐渐比方说需要读书的年纪，你给他一个小书桌跟没有一个小书桌，我告诉你那个孩子将来喜不喜欢读书有非常有可能有影响的，所以你给他什么环境会有帮助。如果那个环境使他经常都没办法有安息，那他的性情也会容易这样，也因此容易哭闹。我没办法更详细的讲，但是这是一个父母可以留意的事情。你自己的他的房间各方面有没有留意这些事，让孩子能够更平稳安静的成长。当然那个环境包括了家中的成员是怎么样，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如果父母常常争吵，那当然不是一个安静的环境。所以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说，一个孩子的安全感跟快乐常常那个根基是在于有一个稳定的家庭。那我们是在讲到怎么样面对孩子的哭闹，可是我要提到另外看起来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应该要允许孩子哭泣。现代人比较懂这些事，我们东方人以前常常叫孩子不要哭，特别叫男孩子不要哭，还加一个不知道从谁传承下来的 似是而非的道理，说男孩子不应该哭，这个很奇怪的道理，好像男孩子就不应该示弱似的。可是哭泣不一定示弱，另外示弱不一定不对，对吧？尤其我们认识主，更应该认识这一件事，基督反而是在软弱当中更显出大能来。所以男人如果是应该是站在强的那一面，也许他才更应该更认识而且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他如果要成为在家里面更强的这一边的话，我想他应该成为一个更谦卑的人才对，更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圣经里面那些真实的神的圣徒，后来成为神国度里面柱石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哭过，他们哭起来可精彩了。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圣经讲到他哭用的字眼不是说他哭啊流泪啊，不是了，说他哀痛哭嚎。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谁哀痛哭嚎过，你十岁以后还有哀痛哭嚎过吗？也许没有。可是亚伯拉罕在他136岁的时候，他妻子去世的时候哀痛哭嚎。大卫，圣经有没有提过大卫哭泣？有一次他跟他跟随他的妻儿财产被亚玛利人掳去，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大能的勇士大卫怎么哭吗？他哭到没有力气，他不知道怎么哭吧。就是我们的主神的儿子，圣经有没有记载他哭泣？哎呦，还不止一次。所以不要轻易的禁止人哭泣，这不止对小孩子，比方人家家里有亲人失丧，他哭泣，不要告诉人家说不要哭，或者告诉人家说节哀嘛。什么叫节哀？有哀痛不要那么快节嘛，表达出来很好，也许我们应该教导他如何表达会很好。所以不要拦阻孩子哭泣，可是可能我们需要教导引导他如何哭，包括了不要放纵自己哭，不要哭闹，哭可以不要闹，就类似像这样。 我不需要更详细的讲，我们可以留意这些事。其实更正面的，我们应该常常训练孩子有喜乐明亮的性格，无论发生什么事，先不要为了解决那件事在那里质问他处理，然后就一边哭泣还是一边哭，你一边在这里斥责他，在那里纠正他，在那里劝说他，做很多这样事，两边都弄得很痛苦。也许你先想办法让他平静下来，甚至快乐一点，这个时候幽默感很好，就是孩子犯错你也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先想办法让他快乐一点。你说可是孩子犯了错，我想保罗大概会同意这个话，因为他特别劝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不要说可是孩子那样我当然要生气，显然保罗讲的就是这件事，要不然你干嘛要惹儿女的气？通常都是因为儿女犯了什么错，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也许我觉得我加上一点补充，我认为保罗也许包括这个意思，就是想办法让孩子快乐一点，快乐起来。所以父母应该致力于让孩子快乐一点，我特别觉得做父亲的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对孩子有那种可以让孩子哈哈大笑很快乐很愉快的时候，父亲其实在很多方面比母亲更能做到这一件事，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愿意花功夫在这上面的话。 我自己很注意这些事，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姊妹怀胎，我们知道她怀孕，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主的带领过去为她按手祷告。我们当然仰望主要我们祷告什么，可是有一个祷告我通常不太需要仰望主，我就会这样祷告，就是求主帮助这个小孩做一个喜乐明亮的小孩，在母腹里面就被喜乐的灵充满。当然光这样祷告不够了，也有赖于那个母亲在怀孕期间也成为一个更喜乐的人。其实他逐渐长大还是要继续注意这些事，简单的说，让他无论做什么你认为他应该做好的事情，都尽量让他在更愉快的环境、愉快的情绪里面做。有的父母不太懂这个，要孩子一定要读圣经，所以就叫他读，他如果不读就骂他，然后后来勉强他，他就一边读圣经一边起。你不觉得吗？你想想自己就知道了。如果你小时候经常这样，长大有时候到老你都还会这样，就是你一读圣经就会跟当年那个情绪连结在一起，有时候很难胜过。当然你可以胜过，你长大以后或者信主以后你认真的想要胜过可以，可是你会发现你里面就有这种天然的，你了解那个意思，懂我讲的话的意思吧？你应该跟我一样， 我有一些东西我知道，哎，在那种情况底下我很快就回到当年某一个感受，其实让我有那个感受的事情早就不存在了，可那个感受会再稍微回来，因为把它跟那个连结在一起。所以不要让孩子在很不情愿不高兴里面去参加聚会祷告，在家里面有家庭聚会等等，不是家里有家庭聚会就一定会教出属灵的孩子来，不是的，喜乐一点会教出好一点的孩子来，我相信。尽量训练他能够有更安静的时间，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做一些事等等。那我们已经讲了父母的榜样很重要，如果你盼望孩子不要常常那么好动那样子的闲不下来讲很多话，你希望他有的时候可以安静的坐在那里自己看一点书或在那边听像睡梦乡这些，我觉得父母的榜样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样，孩子长大太轻松，反正现在很多孩子都这样，就有过动症，然后 ADHD 就是叫做现在叫做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然后就觉得说你不要觉得他太怎么样，那是一种好像病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软弱，我们要同情他。我曾经提到这种事跟有的时候跟父母怎么对待孩子有关，有的有这种孩子的父母会跟我抗议，觉得我不了解他们，不晓得有这种孩子的痛苦，好像这样。其实我知道我多年前就非常关注这种问题，可是我还是必须说不是所有的孩子这样，但是有的有 ADHD 的孩子，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或者我们叫做过动儿这样的孩子，至少其中有一些是跟父母是怎么样的人或者怎么对待他有关，这是我相信的。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情。一个孩子如果经过这个训练很宝贵，他来参加聚会不会到了青少年已经十五岁了坐在那个地方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坐不住一定要讲话，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那是可以训练的。如果小时候经过这种训练，可是我想那跟父母自己的榜样有关，父母不能自己匆忙什么事情都做很多事，在家里面好像安息不下来， 然后常常告诉孩子你要好好读书，安静读书，你要好好坐在那里乖乖的。我想你有一个榜样重要一点。龙教授提到这个我就很佩服，他提到他妈妈，他说他很小的时候还不会读看，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很想能够识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看他妈妈读圣经的样子就觉得非常的羡慕，不晓得那本书里面有多少宝贝的东西似的，就很想要能够像他妈妈一样读那本圣经。你能想象这种孩子一旦学会一点字以后，你根本不用叫他，他就会蛮喜欢拿一本好书在那里读，对不对？其实祷告也是一样。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家庭，他的孩子说妈妈正在祷告，我们都不能够去打搅他。这时候是他祷告的时候，那个牧师很好，那个牧师没有觉得说好像被怠慢了，他牧师就在客厅坐40分钟，坐到他妈妈平常定规祷告的时间晚了又才出来。这个故事是后来那个牧师讲的，他说怪不得这个家庭后来那些孩子都成为爱主被主使用的人。所以试试看学习这些事情。我不是要定你的罪，因为我已经讲过每一个孩子不同，而且你不要看见别人的孩子有过动症就心里论断说根据牧师说一定是父母的责任。我没这样说，你不要乱说，我刚刚说有一些，所以你不要对号入座，我没有说谁是这样。但是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更留意这些事情。我下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跟小孩子说话沟通或者教导，其实这个很重要。小孩还是婴儿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可以开始跟他讲话，对不对？虽然他一副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似的，所有的妈妈都会做这种事，不是吗？只不过我们常常跟小孩讲的话都有点 silly talk， 就是讲一些无聊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给他很正面的东西啊，当然跟小孩子讲一些像小孩子的话很有趣，那个没有什么错了哈。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留意我们怎么样在他好像还听不懂话的时候也能够教导他，毕竟我们在天堂好像是这样沟通的。有一些声称他们看见过异象去过天堂的人，有好几位都告诉我们在天堂人好像不是用语言沟通的。那小孩子才刚从天堂来嘛，所以他还上帝没有安排他一起头就懂得我们讲的那个中文啊英文啊德文啊这样的话，所以神安排一个小孩在你旁边，让你有机会整天在世界上打滚的人有机会想一想天堂到底什么样子，我怎么样跟这样一个不是用话语逻辑思维沟通的小孩仍然能够沟通，很好的机会啊，对吧？也许你在那里你就有机会思考说，有的时候我能够对孩子说什么话重点不在我说了什么话，也许在于我的态度。你看那个很小的小孩，你跟他讲什么话其实他都不知道，你如果带一个笑容骂他，他可能也不知道。可是即使你是在称赞他，讲出称赞他的话，然后把脸孔笑容收起来这样看他一眼，你没有发现很多小孩立刻就嘴角就开始往下这样就准备哭了，对吗？他们很受你的态度的影响。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学习我们的态度。因为你跟孩子在一起你必须注意这个。我们怎么对孩子说话对塑造他长大很有关系。有一些人长大以后很没有自信心，其中一个原因是从小被父母用那种很斥喝那种批评那种方式讲话带来的结果，很多人都能做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回头 面对一个小孩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方面跟小孩讲话要了解，就是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很多话。好，你一定遇见过这种孩子，对不对？我就知道，就是我们教会也有这种家庭，有两个小孩，一个就是很多话，另外一个就很少话，有的蛮极端的，有的是比较普通，也不是太多话，也不是太少话，这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一套做法对两个孩子都适用，对不对？对于多话的孩子，我们可能要想办法帮助他。我曾经帮助一个多话的孩子，有的时候在某一个场合，我会告诉他说：“今天这个场合，预先告诉他，不是当场来斥责他，预先告诉他说，今天这个场合你不是主角。”那孩子五六岁了，你不是主角，所以你今天讲话有一点节制哦。我还教他怎么节制，我说当你想讲话的时候你就讲，然后紧接着你想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要讲，第三次你想讲话的时候你讲。他如果照着我做至少减少一半呢。我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很早就知道告诉一个人说你不要讲那么多话没有用。长大以后也一样，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老师，很好的弟兄，很火热，聚会的时候一起来祷告五分钟。哎，你知道那么大的聚会祷告五分钟很长啊，也许不到五分钟夸张一点，可是至少三四分钟蛮长的。好，我就说五分钟。后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实在是，因为他很火热，经常起来祷告，所以一天我就私下跟他讲，我说委婉的称赞他，然后告诉他可以稍微短一点啊，他很顺服，很快说好。下一次他祷告四分半钟，所以我说你只叫一个人讲少一点话不一定有用的，因为他的少一点，可能对你来讲仍然是太多了，所以有可能你需要有更仔细的教导，而且耐心的帮助他。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话的孩子其中一个帮助他不是只是要求他少讲话，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帮助，就是帮助他学会有的时候讲话有的时候不讲话，就是动静有时，也就是让他也能够欣赏自己不讲话的时候，这样比只是叫他不要多说话好。因为你叫他不要多说啊，他很可能就在憋着，最后憋不住了就哐就爆出来。这样那个时间过去以后他有进步吗？其实没有。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我们是在塑造一个小孩，而不是只是管他而已。我们说管教有管也要有教。在这一方面，很多年前我读到姓林子，就是刘霞，他在写到他的家庭，写很有趣的一本书，写到他的家庭的大大小小的人的时候，提到一些事情，提到他妈妈小时候怎么对待他们。他讲的跟我刚刚讲的不是同一件事，可是那个原则借着那个我得到很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妈妈在家里面你知道小孩子调皮，会有时候会在墙上画东西哈。他们家的孩子都很聪明，所以都很调皮。他妈妈怎么做呢？他妈妈不是只是管他们不能画而已，他妈妈在客厅开放一面墙，民主墙，小朋友怎么样在上面搞都没关系。他说可是你如果敢在另外一个墙上弄一点东西你就麻烦了，所以他妈妈就给他一个区分，你知道。而且这个妈妈很有意思，对吧？姓林子的妈妈，她是不是还活着？姓林子去世以后，她妈妈还活着。她母亲，客人来，当然搞不懂，对不对？三面墙都是干干净净，那一面墙那个样子，她从不解释。可是我从这里思考这种东西，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生命的智慧，对吧？哭有时，笑有时，安静有时，说话有时， 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很多父母不懂这些事，因为他们也不花心思跟时间注意这些事。孩子讲话，不要吵，过一会儿不要吵。三个小时以后，他一共讲了78次不要吵。啊，跟孩子，跟朋友抱怨说，我怎么生了一个这么吵的孩子？那个孩子如果有朋友可以抱怨，他说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妈妈，三个小时都不让我吵。他妈妈觉得他吵了三个小时，他觉得三个小时都没有吵，哎，你懂我在想的吗？因为你78次叫他不要吵嘛，每3分钟就叫他不要吵一次，所以有可能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想办法在某些情和可以的情况里面分出时间来陪他玩半个小时。你说你很忙，可是值得了，你用那半个小时陪他玩，接下来你有一段时间可以安静，也许你可以陪他疯，可是预先告诉他，这一定不要说玩到很疯的时候才要停啊、哦！预先告诉他说我们玩半个小时。孩子其实从小你跟他讲条件都蛮有帮助的，半个小时以后你就要做什么，比方你要好好听睡梦乡，或者你要有如果大一点孩子读一本书，或者做自己做什么事情，到了时候你就要告诉他现在是这样的时候，让他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久了以后你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就自律，他成为一个规律的人，他才不会读书的时候看到外面人家在玩很想玩不能专心读书，等到跑出去玩以后又想到明天要考试心里很慌，他就不会这样，他就比较能够管理自己该做什么时候做什么，有玩的时候有读书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这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对不对，是应该在尽量在小孩子的时候建立起这个来。如果你碰到孩子是都不说话的孩子，可能就要鼓励他，但是不要一直催他说话，要想办法营造让他可以说话的情况。就像说很多话的孩子，你不是只是限制他说话一样，而且你要对不说话孩子要有耐心，要给他空间，有可能要等他2分钟他才会说一点话，你一定要等。我想到 R.A. Torrey 这个弟兄，讲到他小时候，你很难想象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布道家，成为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牧师。他小时候很安静，他妈妈觉得他实在是太安静了，所以常常有客人来就告诉他，你今天一定要跟客人讲一点话，他答应，他很顺服，他也很努力。客人走了以后，他妈妈说，阿全你今天又没有开口。他说，妈妈我有，我有开口。妈妈说，没有，你一直没有开口。他说，我有。他整个跟客人在一起的时候一直捏着想要说话，想要说话，一直预备要说话，一直说，就是没有说出来，你知道不知道？可是他自己觉得他说了。你一定要懂，有的孩子是这样，这样的孩子不是自闭症，你要把他搞得自闭症也可以，可是他那并不是自闭症，他性情就是这样，你如果不帮助他，他有可能就越来越是这样。所以你有时候需要想办法营造让他可以讲话的情况。所以让孩子有界限，有做这个的时候有做那个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这几年有一套书专门在讲界限的书蛮流行的，也叫很多人得到帮助。 Claudie 所写的是那个弟兄所写，为约会定界限，为孩子定界限等等啊，那一类的书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有帮助。那我们在讲到跟孩子讲话，包括教导孩子，我要讲两方面，是我从我的母亲学习的东西，那个是我一生受用应用到服事的别的层面里面。很多年前我出侍奉组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什么场合，忽然我妈妈给我讲这个。我妈妈以前是当老师的，为了有了孩子以后牺牲自己没有继续当老师，后来她有点后悔， 那他告诉我说，你如果给孩子讲故事，你应该尽量多讲正面的，不要那么多讲负面的。比方白雪公主的故事好了，你如果提到那个坏王后的事情，如果我们把那个王后的那种坏心、奸诈、恶毒等等形容得很淋漓尽致，很吸引人的，你知道吧？小孩子已经听得非常津津有味，非常受欢迎的老师。然后你讲完，你跟他说，所以我们不要像他一样，对不对？孩子已经异口同声说是，就听话这样。可是因为你形容的那么详细，等到哪一天他使坏的时候，所有孩子会有使坏的时候，你想他学什么坏王后的那一套就会出来的。要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小孩子，其实不止小孩子，我们也一样，很自然的效法榜样，比悟性上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力量多了。所以你尽量把灰姑娘啦、白雪公主好的一面讲得更好一点、更多一点，坏的东西提到必要提到一下就好，描写也许一两句话就可以，不需要太详细。其实我们的圣经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有帮助，晓得我的意思吗？我妈妈帮助我另外一件事，不是她这样告诉我，是她小时候怎么对待我。我后来服侍主后过了好几年，有一次不晓得在做什么事，主让我 pick up， 让我想起这一件事情来，那个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小时候我们那个时代台湾都不是很有钱，然后我们如果住在都市，房子都不是很大，所以我们有六个小孩，所以那个时候都不会有自己的房间，我们睡觉就在一个大通铺里面睡觉。那我跟我妈妈特别亲近，可能我妈有一点偏心，我是长子。那一方面我也有机会帮她一些忙，所以有时候她会给我讲一些人生的道理。其实你现在问我她给我讲什么，我没有一样记得了，可是我想那些都有栽种在我心里面。可是我要讲的是他怎么样跟我讲人生道理。他很少把我叫到面前来，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样看着我，这样讲很少很少。他多半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躺在床上，然后看了天花板，没有彼此对视，然后他开始讲这些人生大道理。这个听起来好像在讲别人的事，而不是像这样说，哎，你应该怎么样，你长大以后就要怎么样注意什么。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常常说你讲话要看着人家眼睛讲，可是有一些情况不要看着眼睛讲比较好。像那种情况我称它叫做旁白式的教导，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旁白式的就是好像在说事不干己的事情，在说别人一样。事实上圣经常常用这种方式讲话，你不觉得吗？他用他用好像在讲别人这样讲话，其实神是要对他们讲的啦，可是却讲成别人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很好的艺术。我发现那些东西很容易进到我里面。你孩子从小甚至到青少年，有的时候你能够这样讲话蛮好的。重点还不只是你有没有看着他眼睛，而是你讲话不要经常都是在告诉他说，哎，你应该怎么做，而是想办法用旁白式的说法来讲。神是这样，你知道圣经里面神很多次要对他的百姓讲严肃的话的时候，用什么方式讲你知道吗？用诗的题材讲。先知讲那些有时候很严厉的话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诗的题材。你知道诗的题材就很能够表现出这种旁白式的教导，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他的话不是平铺直述告诉说你应该怎么样，他的时候会用他怎么样或者我怎么样，用这种不同的方式这样讲，只是表达出内心的这样世界，里面却有教导的含义。你晓不晓得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神不是到伊甸园找他们吗？ 亚当你在哪里？他们躲起来。后来神问明了他们做的事以后，神就开始给蛇一个审判的话，给女人一个审判的话，再给男人一个审判的话，有没有？他给女人跟男人审判的话是用诗的体裁写的。圣经里面神第一次教训人的时候是用诗的体裁说话的。你说我在生气当中怎么还有办法作诗？就是要这样才会帮助你，不是在圣怒当中管教孩子。诗不一定要做出一个绝句啊，这个律诗啊，这种有押脚韵啊，要对句啊，不一定要这样。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你用精炼你的话来讲，那你就需要斟酌一下。还有时候你是好像在叙述一件事情来讲那个教训，那就是旁白式。这种旁白式的对孩子讲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嗯，其实大人也应该学习这种艺术。哎，我教导过好几次，我不知道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已经学会这一件事，或者你出去探访服侍，有一群人，也许有七八个人，有时候有十几个人在那里围着聚会。好，我们预先都知道今天来了两个慕道朋友，哦，那我们的聚会就希望有一些话对他们有帮助。那我起来发言的时候，我觉得我讲的话是要针对他们。我们很容易做一件事，就是什么，一直讲的一直看着他们讲，对不对？对吧？你懂我意思？其实多半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做。你如果是个别在跟他讲话，那当然没问题。你在一群人中间一直对他讲，那两个人我不知道下一次还会不会来，他们不自在，你知道吗？为什么所有火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其实你不需要这样。他们来，他们既然是两个新来的人，你无论讲什么他们都很留心听的啦，你根本不需要这样。一定要学会这种艺术，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服侍的艺术，这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层面上。特别如果你觉得你跟你服侍人经常他不听你讲的，或者是有冲突，无论是对孩子，无论对平辈，对长辈都一样，学一点我刚刚讲的这些事，通常会有帮助。旁白式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有时候那个意味着幽默一点的方式。还有人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他，也是正确的，就是用画图的方式。什么叫画图的方式？其实就像比喻一样，你弄一个，哎，人家听的时候脑海里面就浮现图画了。像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那就是画一幅图，对不对？有一个主人弄了一个葡萄园，找了仆人来经营那个葡萄园。等到要收果子的时候，哎，主人派去的仆人，他们不但不给那些工人们，不但不给那个来收果子的人应该得的果子，却打了他。后来再来一个，后来连主人的儿子来，他们都打了他，甚至杀了他。这是主讲的比喻，对不对？然后主就问说，就提到这些事，那些听的人就说不应该这样，他们就彼此觉得怎么有这么恶质的人。你们晓得我在说什么吗？主讲这些话就是在骂那些人，你知道吧？而那些人更不知道他们主在骂他们，他们那么被主讲的这些话吸引住，一直听听听，听到后来自己审判自己，你知道，说不应该那样，其实就是他们那样做的。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就比喻的作用，那就是画图。所以台湾的爱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说出心中的情话。那个情话不是指的你爱我爱你那个情话，因为那个话是指画图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对孩子夫妻之间，对长辈或者什么，有的时候你想要表达一件事情，也许说曾经有一个人怎么样的，用这种方式讲蛮好的，那是一个比喻，好像一个故事一样。有时候那个比你直接告诉他你不应该怎么样有效多了。那也因为这样，你也可以试试看，当你跟孩子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圣经故事或者是遇到故事，你不要只要碰到一点 里面有教训的话，就说，所以小朋友有没有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注意这个，不需要这样，因为你在讲一个故事，那本身就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小孩子听得很入神的时候，那种东西就不知不觉进到他里面。讲了好一段以后，也许你可以问他们一点回应，也许他们自己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你不一定都要每讲一小段就要下一个结论，告诉他们配上一个教训，说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所以你们不应该怎么样。你不需要常常这样的。父母对孩子也要学习这些事，好吗？我知道我讲的不是绝对的事，我不是说你从来不需要直接的教导他或者训斥他，但是至少不需要那么多。常常记得上帝安排我们学习，至少早期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就是模仿，而不是听一个教训然后要照着做。就是长大很大，很多人还是这样的。另外跟小孩讲话还注意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要跟他讲什么话，你要学会听尼托生弟兄讲到主工人的性格，传道人的性格第一条不是如何讲道，而是会听话。他的主工人性格那本书的第一章就叫做会听话。我们不要孩子说什么我们都照他说的去做，可是你仍然要倾听，这不一样哦。倾听的意思不是完全听从他，但是你要听他，而不要一直都只是你高压式的教训他、禁止他、要求他等等。有时候要听他。所罗门为了这个事情提醒我们说，未曾听完就说的是愚昧人，那是不是这样说的？未曾听完先回答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我们要留意，让孩子觉得你尊重他，这是我们东方的父母常常犯的错。觉得小孩就是要尊敬父母，哪有什么父母要尊敬孩子的。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好几次在主日讲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有一句话说，务要尊敬众人，就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对不对？那父母自己有依靠神的榜样很重要。你有依靠神的榜样，包含了一件事，就是第一，有的时候你犯了错，你愿意认错。那种从不认错的父母，最会失去儿女的尊敬。可是父母的想法刚好颠倒，他们认为如果我认错，就会失去儿女的尊敬。其实你颠倒过来想，想你的长辈，你就知道了，一个从不认错的父亲，你会比较尊敬他吗？刚好相反，不是吗？我们有敬畏神的榜样，还有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包括孩子出了一些状况，好像很需要管教他，可是你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才好。我可以先告诉你，多半的父母都会遇见有这种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怎么那么笨，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可是比较笨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说什么，硬要说话，硬要搞一些东西出来讲。其实你不需要。有的父母会跟孩子说，我很难过，我现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我需要先安静一下。很好，如果孩子犯了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不知道怎么做才会最合适，你告诉孩子这件事，一定不会失去你的威望。说不定依着这样，你先去安静，孩子自己就有反省自己的机会。还有一点很要紧的，你在他身上不知不觉栽种一件事，就是承认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让他从小学会等候神，等候神的指教，因为你有榜样。 所以父母不要怕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需要仰望主，我需要等着主给我智慧。我们个人协谈常常需要这个东西，这是我在神学院还有在我们在这里侍奉训练我屡次教导弟兄姊妹的事。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闭上眼睛让他知道你需要仰望主是很好的事。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还不知道讲什么嘴巴就开始讲，那样不一定最好。后面有一个大题讲到称赞孩子，这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你我也常常强调这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只是顺口称赞他很漂亮很可爱很聪明，那种称赞不太有意义，有时候反而有害处。你要有真正的预备的称赞他，要真正能够触及他的一些东西的称赞他。如果你有的时候需要纠正他，但是你先称赞他再纠正他会更好。有的人形容那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你最好在要纠正他的话的上面跟下面放的都是称赞他的话，所以你要常常预备两套称赞他的话。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间那一段话不需要讲太强烈。我有时候受命做这种事，我们有些家长知道我跟很多青少年关系都很好，所以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孩子在不晓得怎么跟他讲的时候，他们会来向我求救啊。我听了以后，有时候孩子实在听了以后跟他父母一样有点很生气，可是当我守住这个三明治原则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想，那我要找他来谈，我要先怎么跟他讲呢？我还预备两套称赞他的话，对不对？通常我这样做以后，我就会发现中间那一段话，我本来要告诉他的话，因为要告诉他这话，所以要先称赞他，然后要说但是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当我思考了这上下东西的时候，中间那一段话我只要轻轻带过去就够了。你有没有发现我那样做的结果我自己都改变，对不对？很可能那是我们能够帮助人的重要的秘诀。我常常用两种方式讲这个，一个就是我们服侍人尽量不要逆水推舟，还需要逆水推舟的时候，有可能还不是推舟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顺水行舟。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只能做神已经在做的事，也就已经有一个力量在帮助他。斯布顿讲得很好，他说神不是在早上来找亚当夏娃，免得人家以为哇给予神给予审判他们，我说他们堕落之后，神也没有在正午去找他们，免得人以为神在圣物当中去责罚亚当夏娃。神乃是在傍晚的时候，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我们中文说天起了凉风，有些圣经翻译成黄昏的时候，而黄昏的时候人开始自己自觉，为自己将要面对的悲惨的命运有一点自觉的时候，觉得有点凄凉的时候，去给他讲话会比较容易听。所以斯布顿也同意这个道理，我相信。而有时候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神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既然想要帮助他改正一个东西，很可能你应该要先找出他已经有一点那个东西，你再来帮助他，因为那是神帮助人的法则。所以我们先想到他能够肯定的地方，就是为了这个。如果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想帮助他那一点他好像身上 一无所有，你知道有时候神会做什么吗？他会想办法创造一个。神想要人有信心，对不对？他才能帮助他。当一个人毫无信心的时候，神有时候就创造一个，比方叫他举起手来啦，让他有机会回应说，神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看一个人躺在那边根本不能动，还需要问啊？看一个人是瞎子还需要问他需要什么啊？可是主常常问这个问题，你记不记得？ 然后那个时候我要能看见，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啊，我想要得医治，可是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面去，池子水洞人可以得医治的时候，我没有机会。神就是要他们讲一点这个话，就激发一点信心。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个艺术，就是当你需要对孩子，这个也应用到对别人，你想要告诉他一件事，可是你发现他并没有预备好，他好像对你想要告诉他的事根本还一点都没有触及的时候，没有东西在那里面，无法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时候，想办法创造一个，其中一个创造的方法就是问他问题，反问他一些问题。当他面对一个难处，就问他说，你想怎么面对这一件事？通常他其实是来求助你，他也有可能你这样问他，他还是会回答一些话的。在他的回答当中，可能你就可以说，你很勇敢嘞，你就有一点东西，对不对？之后你就有别的话可以继续告诉他。也许另外一个人，你可能想要跟他谈到信仰的事，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切入，也许是一个小孩在基督教家里长大，也许你可以问他说，你准备怎么样看待你的信仰？你如果告诉他说你应该好好读圣经，他可能有一大堆东西可以回应你。可是你如果问他这种问题，哎，这是在叫他好像在表达一个他的意愿，他的情况，通常他都会说出一点正面的话来，很少例外的。当他这样讲，即使还不是讲的最完全，也许你就有机会称赞他说，哎，我真佩服你，你会这样想。我举这个例子，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就是有时候他没有东西可以让你站上去更往前去的时候，你可以想办法创造一点这个东西，有时候反问他问题会有帮助。还有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已经没有几分钟了，可是我还是讲一点，就是关于管教。刚刚我们有些已经提到，我们知道管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常常听人家讲，就是折服小孩子的意志。这一句话是对的，不过这是真理的一面而已啦，还有真理的另外一面，我们也不要折服到一个地步，让那孩子变成没志气的人。十九世纪一个牧师，也是一个文学家，也许你应该记得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人提到他， George McDonald， 跟麦当劳一样的名字，但是他的姓一听就是苏格兰人，他名叫 George McDonald。 路易斯，你知道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认为他的灵感，他的写作的才能是从这个人得到帮助的，虽然他们并没有交汇过，不同世纪的人。他讲一句话，他说，那些把所有的事情都要给孩子解释明白的父母真是愚昧，非常的愚昧。不，你应该教导孩子顺服，那就是你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功课。这句话完全是正确的， OK， 不过那是真理的一面，因为还有另外一面，可至少这一面你要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问孩子的意见，但是你不一定要都要听他的。随着孩子长大，你要逐渐的留意这个。我们到下一集，就是六岁到十二岁那个，可能会多一点提到这个了。至少你不要让小孩子在小的时候随便跟你顶嘴或者是打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有时候以为打你是一种爱的表示，因为他看父母爱他都是伸手摸他嘛，他对你摸他跟他这样打你的分辨还没有那么清楚，多半父母都会觉得很可爱。等到了青少年，他做类似一样的事，你就痛苦了。其实你从蛮小，你就要训练他不要这样。先从肢体语言训练他不要这样。今天许多基督徒父母忘记圣经说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 我并不觉得你一定要整天用棍子打他，而且今天这个时代你也要留意你所在的地方的法律，不要动不动就有社工介入你就麻烦，就把你的家庭拆散。我认识一个家庭，他们到美国读书，后来在那边就业，以前在这里我给他证婚的，还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他们在加州，那个弟兄在 Caltech， 在加州理工学院要实验室做很好的工作，他们很有见识，他们也知道加州的法律，所以管教孩子，但他们教导的很难有分寸。可是有一天学校的一个社工主动的介入，他好像觉得这些东方人本来就是亚洲人，常常都会这样打孩子，所以就找他孩子去问，你爸爸妈妈在你不乖的时候会打你？他说会，就只打一下，轻轻的打。那孩子都很清楚哦，因为父母也都教导他，那都是实话。可是只因为提到有打他，你知道之后的两个月他们那些社工做什么事吗？好几次半夜哦，12点钟一点钟突击检查他们家，把孩子从睡梦中叫起来检查他的身体，这样也不管那样会给孩子伤害远比他们考虑的东西多，连学校的一些老师都很不同意那个社工的做的，可是他没有办法，他们劝这个父母你忍耐让这个时间过去，因为你如果要诉诸法律你可能告不赢他，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你不要忘记那个是总统要手按圣经发启示来救治的国家，圣经明确的写的东西他们不管。这个世界越来越注意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些 abuse 的事情，就是虐待孩子，这些事越多就越有这些保护，可是有时候就会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这个，免得我们一时冲动弄出事情来，到后来被政府介入把孩子从我们身上带走。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要怎么样对待孩子。训练孩子很好，我们在温哥华的魏牧师、魏师母，他们有三个小孩，那三个小孩都像我的孩子一样，最棒的小孩。我刚刚前两周刚为其中一个孩子主持订婚礼，那有一次我听魏师母提到他的老大，他现在在教会侍寝，很好的一个女孩子。他老大小时候，蛮小的时候，就被要求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祷告才能睡觉。有一天他一直都很乖哦，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会有那个时候来到，表他不要祷告，他叫祷告表，他爸妈也没有怎么责备他，就是清楚告诉他说，没有跟他大声吼，就清楚跟他说，你不祷告就不要睡觉，睡觉前一定要祷告。他其实还是有，因为从小这样被教导，还是有敬畏的心，不敢去睡觉，可是就是不祷告。他跟他父母僵持了，我忘了魏师母跟我们说，不要僵持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最后终于能够去睡觉了，因为愿意祷告。他妈妈跟我说，从那一次以后，之后他再也没有对这个孩子再也没有这个麻烦。不是每个孩子这样哦，有的孩子你可能不是一次你就有办法这样。但是很多父母不愿意花功夫这样训练孩子，当然你在管教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孩子有各自独特的样式，这些都应该知道，可是我要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多半的孩子你都不需要用斥责、责打才能够管教他。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讲了，一大半的孩子都是你只要脸稍微沉下来，有时候大人故意要作弄他，就把脸一沉，你看孩子嘛，嘴角一撇就准备哭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孩子都有很强烈的自尊，你只要稍微表示不高兴他们就知道。可是你如果从小因为父母自己没有耐心，所以只要他们出一点状况你就斥责他，哎，你等于在训练他说，你如果要改变就是要接受斥责。 其实你应该训练他能够更自动自发的，而且孩子多半小时候是这样，是你自己把他弄成那样的，很多孩子是这样。神很注意这样子对待我们。我常常提到那个经文，你可以看看圣经里面这个话，就是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第九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第九节，他说，来我们来读，我要教导你，这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主说我要定睛，简单说就是用眼神就可以管我们的意思啦。后面说什么？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不然就不能驯服。你不要从小就升级，把你的孩子要弄成那样他才能驯服吗？我不是说你注意这个孩子就很自然成长的过程就会那样，不见得，因为他还有别的东西会影响他，可至少不要由你父母来把他训练成这样。而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是父母自己要学很重要的功课。你要有够好的耐心，你才能够预见孩子出状况的时候，你能够不生气的，像人家讲的，你不是为你自己而管教孩子，是为孩子而管教孩子，是为了他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听到这个话你也觉得好，可是你已经犯了错，孩子已经大一点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即使孩子已经长大了，你还是可以留意这件事，尽量往另外一边去逐渐的调整，还是会有一些帮助，我相信。如果大一点孩子，你怎么样往另外一边调整？其中一个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多想到一些能肯定他、能称赞他的话，让他是因为被称赞、被肯定而更自然的想要多走一里路。我们已经讲过，管教不只是管，也有教，所以你不要只是管孩子说玩好了要把玩具收好，多半的时候父母这个比较多，妈妈在做的，要带着孩子收玩具。注意听哦，不是替孩子收玩具，即使他很小你还是可以带着他收，对不对？再大一点你要求他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你要陪着他做，直到他成为习惯，那个叫教。我讲的很粗浅了，我知道有的父母遇见的没有像我讲那么容易做，所以你不要批评我，不懂得父母的苦心在这里教导你。我知道不容易，但至少那个方向是对的，你可以留意这些事。你有没有听懂我刚刚讲的？那个叫教，就是你只是叫他要收好，跟带着他做是两回事。你不要任凭他说，反正小孩就是乱，他们都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往乱度高的地方走。你不要这样想，他还是可以教的，就是很小的孩子还是可以教的。你允许他到某一个程度，可是要教他。我们要分辨哪些东西，应该要因为他犯错而责备他。不是每一样东西都需要，小孩子不小心把一个汤匙掉在地上，不应该骂他，你也会掉东西不是吗？对吧？他故意把汤匙要摔在地上，你可以责备他，可他不小心掉下去你不要骂他。我觉得区分这个很重要，我自己很留意区分这个，要不然我们中间经常有弟兄怎么会受冤屈的。我如果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整天在教会，有时候就会发现说啊，有一个房间的冷气从昨天聚会到现在都没有关。我们通常会留意是谁提醒他，但至少我们不会去责备人。我告诉你为什么，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我发现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冷气都没有关。我们也会干这种事，干嘛你觉得人家遇见这种事你要责备他？所以有时候想一想，这也是以前我妈妈最初我被人家提醒，这个是我妈妈，她不是在讲她自己，她说 日本人，他们很多东西从西方人学。有一个日本老师就是这样跟他们讲说，我们东方人常常孩子掉一个东西，把一个东西弄脏了，我们就骂他。他说西方人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孩子不小不留意不听话，要跑到马路上去，那个要严严的禁他，因为那个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自己留意哪些是你要应该要小心的责备他，或者是管教他，哪些我们只是要提醒他就好了，这些都要留意。好，最后一个题目是为孩子祷告。这个我没有，我想不需要太多讲啊。你关心孩子本身就是一个祷告，可是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说出祷告的话来。我这一次发问卷的时候，请父母们多提供我一些他们想到要为孩子祷告的话，写精炼一点的话，不要落落场的话，我觉得很好。这个方面我有一点觉得不足，因为给我的回应不够多。我其实希望有更多这种祷告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我也录了一些别人的祷告给大家做参考。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刻意的去想出一些祷告词来祷告。祷告并不是每一次都是随心的。圣经有一个地方说，我把祷告陈列在你的面前。有圣经学者说，那里用的字眼就跟把祭物切好筷子排列整齐放在坛上以备要献给神一样的动词。也就有时候我们要把祷告工整的像诗句一样把它写出来，可以成为我们经常有的祷告。建议父母们这样做，花一些功夫思考我想要怎么样为孩子祷告，把一些祷告词写下来，也帮助你经常可以这样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我们零岁到六岁这一段时间有关的这个题目，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未来我们要进到六岁到十二岁，我大概也会发一些问卷，希望大家更踊跃的回应，好吗？